一个中理的大爷举报，竟然令整个城市集体买单。货车司机宁愿不载货兜几百公里路，绝对不兜搭何任何货物。一个几蚊鸡的竹制小玩具，竟然令超级科技巨头当场崩溃，遥遥领先，立即变成全网笑话，逼到官方媒体落场，自己人打自己人。当杀人犯被万人同情，当举报被社会除名，当一个竹制的玩具都可以令特权图腾惊到流夜封杀，这些荒诞戏码究竟话俾我哋知啲乜嘢？最近呢一段时间，竹蝉爆红引发嘅民间对强权集体嘲讽仲未平息。巧妇江案入面，边个先至系真正恶人嘅民间审判，已经静鸡鸡杀到。今日我哋就先由一场举报引发嘅全民抵制开始讲起。大家好，呢度系粤精彩时局中环，我系黄勇。八月八号，河南西平县那个杀了人的嫌疑犯夏富江，在走难走了足足九日之后，终于在搭河一个梨园附近被捕。网上传闻关键线索就是来自当地一个种梨的阿伯举报。照道理，这件是警民合作除暴安良的好事，是不是？而结果呢，人就拉到了，不过百姓心入面那关就被彻底撕裂。这一次中共民众自发地展现出一种心照不宣的社会性割席，大家发起一场无声的抵制，抵制搭河，抵制搭河的产品。这种割席精准地揸住这个城市的经济命脉，渗透到社会运作的每一条微丝血管。搭河的产品卖不出，搭河籍在外地打工的人甚至面临被公司无端端炒鱿鱼的威胁，货运司机宁愿不载货兜路，亦都绝对不运送搭河的货。在搭河打工和做生意的外地人亦都开始陆续选择走人。还有传闻说，网店开始拒绝卖嘢给搭河人，网上出现了大量取消物流商业合作的行动，就连高速公路搭河段的加油站都变到无人问津。为什么一个在法律意义上协助警方办案的举报者，为什么会成为全民公敌呢？难道大家真的认同杀人这种极端行为？当然不是呢。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要将时间倒流回去7月30号，看看夏富江逃亡的这条路上高究竟发生了什么。7月30号，官方的通报轻描淡写说，夏富江因为邻里琐事将邻居侯某刺伤致死之后潜逃。不过在互联网，在当地的民间，就流传一个令无数人深深共鸣的真相。夏富江根本不是穷凶极恶的歹徒，而是一个长期被穿霸、被隔离邻舍虾他的老实人，在长期向政府和司法部门求助无门的情况下，他绝望地用刀刺向欺压他的穿霸，之后就匿入粟米田。为了捉到他，中共当局这次可以说是落足血本，上演了一场花费巨大的维稳戏码。他们调派了几万军警、30多架大巴士，连无人机甚至收割机都出动了，进行地毡式围剿，悬赏金额更加一路狂升，由5万加到去12万5千，甚至在好几个村庄实施古代式的宵禁。不过面对这个铺天盖地的天罗地网和巨额悬赏，换来的不是踊跃的举报，反而是全民在粟米田那里暗中送水、送钱、送流动充电器的合二浪潮。近期全网和河南当地的百姓正在用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上演一场 对抗暴政的全民大救助。在网络流传紧无数令人动容的画面，有人偷偷开车停在粟米田旁边，趁无人注意那阵，将用塑胶袋包住的食物、牛奶和面包塞入草丛入面。有人将充好电的流动充电器、成条烟，甚至是大额现金摆低在田基。还有一位河南当地的粟米田主人拍了一条片，眼湿湿地说：素不相识的兄弟，这里是我的粟米田，地方很隐蔽，我放低了啤酒、水、即食面和吃的东西，我不知道你几时会走到过来，万一你走到我这里，包你不会喝亲，不会饿亲，我亦都不会讲，大家心照。更加令人震撼的是，网上传出有村民为了帮他，甚至在自己的粟米田那里点火。为什么要点火？是为了在田里面制造无数个热源，令到天上地下的热成像仪器失灵。这个传言的真假虽然还未得到证实，不过这个传言本身就已经被火烧到更加令人心痛。它烧出的是老百姓心底的怒火。网友在评论区更加是化身智囊团，出谋策划，找间厂仔借身份证翻工，千祈不要行常规口岸，行边境森林。甚至还有人说，保安我都不做了，怕被领导逼去拉人。以前官方成日吹捧的举报立功，在排山倒海的民意面前彻底破产，变成了一场全社会对强权的反向围剿。著名维权人士陈光诚在 X 平台评论说，中共坏事做尽，变得孤家寡人，反击中共暴政的勇士就是人民英雄，人心所向一目了然。有人感叹说，如果而家可以上梁山，成个山东都装唔晒。中国人唔系傻仔，边个系欺压百姓嘅恶霸，边个系走投无路嘅侠客，大家睇得比边个都清楚。一位大陆网友就一语道破真相：点解一个杀人犯会得到农民嘅同情？唔系大家认同佢去杀人，而系理解一个老实人长期被人欺压的那种无助。这三个字无助感才是引发这场全民大救助和搭河被全网抵制的真正原因。当公权力失效，当法律不能够保护弱者，老百姓看到下富江就好像看到那个同样被生活逼到埋死角投诉无门的自己。全网声援下大侠，实际上是民间以这种最决绝的方式大声向中共说不。如果说夏富江事件是底层社会的悲鸣，这样跟着下来我们要讲的这件事就是中产阶级和年轻网民对官方描述的一次极之有智慧的拆解和嘲笑。等我们将视线由河南的粟米田转向懒高档的中国科技圈。最近中国科技巨头被无数人视为民族骄傲的华为，因为一个叫竹蝉的民间传统小玩具被舆论疯狂围剿，这次真是彻底玩完。华为不单止是一间公司，在中国目前的大环境下，华为是一个时代浓缩出来的样板，在很多方面它就是一个政治正确的图腾。它长期在大国的保护底下，享有某种好像特权一样的舆论豁免权，批评华为很容易就会被人质疑你的立场，说你破坏科技兴国。不过这样的一个望落去好像刀枪不入的庞然大物，居然被一个三蚊鸡的竹制玩具搞到当场崩溃。事件究竟是怎发生的呢？今年七月尾，一些眼利的网民发现，转动传统竹制玩具竹蝉那阵发出的那种哇哇声， 竟然同华为产品发布会入面的一个特定现象高度神似。如果大家看过华为的发布会，就会知道那种气氛真是渲染到足。每当华为中东 GB 董事长余承东在台上嗌出那句标志性的遥遥领先，或者是宣布些什么一千万以内最好的 SUV 那阵，台下的观众就会极之配合地发出一阵阵齐整、密集，甚至有些造作的惊叹声。哇！网友立即很敏锐地捕捉到这个笑位，有人就将竹蝉发出的哇哇声配埋细路一边玩一边在度话：我叫遥遥，我叫领先，一千万以内最好的玩具，做成短片摆上社交平台。本来这些只是网民平时玩恶搞的玩笑，不过华为的反应就傲慢到极，他们直接祭出大财团的法宝，出头诉讯，用丑化企业和企业家、损害商业声誉做借口，向各大平台施压，结果搞到大批这类搞笑短片被删除了或者是限流。华为以为好像以前那样夹硬揞住人的把口，就当没事发生。不过这一次网民完全不卖账，华为这个封口的举动彻底引爆了公愤，全网的批评声浪一发不可收拾。你不给我玩吗？我们就全网一起疯狂玩竹蝉，不单止买玩具来玩，网民还发挥了无穷的创意，拎起煲盖、樽盖、士巴拿、药樽，总之是身边所有发到声的东西都拿了出来，模仿竹蝉那种哇哇声。随着话题不断发酵，竹蝉在中国网购平台的销量迎接了爆发式增长，甚至买到断晒市，供不应求。平时一日都买不出几件的细玩具，在最红那阵，一个商家就可以卖出几十万件。但商家亦都好精明，直接在商品上高打住同款、遥遥领先或者是玄武之星这些暗号标签，借势宣传。这场风波甚至还引发了中共官方媒体之间的网络内战。8月5号，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的新媒体账号浙江宣传发表了一篇长篇文章，好婉转地批评华为，话越是强大的企业就越应该有接受人地讨论的胸襟，甚至还直接点名批评余承东最强悍、绝无仅有的这种不留余地的高调作风，才是引发全网疯狂抽水的导火线。这篇文章之后被中共党刊《半月谈》转载，结果话这么快，江苏的官方媒体荔枝新闻就连续发表多条微博力撑华为，反击浙江宣传质问我：那些劝华为要大度的，你们适不适合啊？你看，一个小小的玩具不单止令科技巨头崩溃，还搞到体制内的宣传机器出现了裂痕。为什么偏偏是竹蝉搞到华为意外出事呢？大家要明白，华为不单止是一间公司，它在目前的中国是一个时代浓缩出来的政治图腾。它这次意外挖铁路的意义可以说完全跟阿里巴巴当年被重罚差不多。以前普通人如果对华为的产品有任何质疑，华为或者它班勇等只需要简单粗暴地贴两个标签上去，就可以将反对的人完全钉死。第一个标签叫做你不识技术，如果你只是个普通消费者，他就说你是什么都不识的外行人。如果你真是识技术，列出一大堆详细的数据分析，不过因为这样太专业了，普通人根本就听不明，传播不到出去，而且你还很容易被人精准锁定，跟着就直接封杀。第二个标签亦都是最致命的，你不爱国。 这种是诸心论的动机质疑。在中国的网络环境下，反对的人根本完全没有办法去证明自己清白。这个就是谁够大声谁拳头硬的无赖逻辑。华为有网军出来洗白，又有特权加持护航，他说你不爱国，那你就被人钉实在耻辱之柱上高。大家看不看得出啊？这两招其实就是中共以前在引导舆论镇压异己那阵万事万灵的招数。普通人跟他讲道理辩论，他是绝对赢不到的，因为对方手上揸住开动国家舆论机器的绝对权力。不过在今日，这只好像刀枪不入的权力怪兽踢到一块最不起眼的铁板，这块铁板就是几蚊鸡的竹蝉。竹蝉最绝最犀利的地方就是在于它够实实在在，有声有色。你不需要长篇大论去论证华为的定价是不是过高，你亦都唔需要去辩论佢嘅技术系唔系真系自主，你只需要攞住一个小玩具喺镜头面前哇哇咁摇两下，明白嘅人就自然明白。无论你系反感华为夹硬将手机同埋爱国绑喺一齐嘅道德绑架，定系批评佢宣传风格过火嘅疯狂粉丝化，又或者是不满他的配备和价钱完全不成正比，你都可以将一套戏和笑柄完全投射去这只细细只的竹蝉身上。老实说，这只竹蝉的声和发布会上面观众那么假的惊叹声其实又不是完全一模一样的。不过无奈天下人忍了华为好耐，老百姓心入面谷埋一套冤屈，竹蝉一出现立即点着了那个火药桶，变成了一个全民反抗的符号。今次华为同样用以前用来打击异己最有效的两个武器，眨下眼就完全废晒武功。你没理由发封律师信去告一个有几百年历史的传统玩具不爱国啩？你又没理由指住玩竹蝉的网民说他们不懂技术啩？攻守形势立即逆转，华为被迫陷入了要帮自己解话的极度荒谬境地。他们甚至被迫到要出声明澄清，说自己完全没有打算将网购平台上面的竹蝉下架。以前是他们强迫人家自己证明清白，你是不是不爱国？现在轮到他们自己狼狈不堪地帮自己的动机解释。有网民的评论就一针见血，说这个不就是竹蝉版的白纸革命吗？将白纸什么都没有写，那个遥遥领先就觉得你已经将他的衰嘢讲晒，这样逻辑根本是一模一样。可以说竹蝉直情是将中国网民抽水恶搞的功力推向新高峰，这个是近年极之罕见民意成功逼倒特权分子低头让步的经典例子。这件事件背后整个社会展现出来的强大共识，这种心照不宣的默契，正正证明了中国民间最单纯的理性不单止还在这儿，而且它已经进化成为这个时代用来拆解强权最锋利的武器。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将两件事放在一起，大家感不感受到那种深层的时代共振？无论是河南西平大峡下富江，还是引发全网狂欢的竹蝉，无论是农民为了帮个逃犯在粟米田道放低那碗即食面，还是后生仔在网上疯狂抢购一个玩具，他们影响的社会层面虽然不同，不过全部都是在这里讲着同一个深刻的社会现实，就是中国民众正在这里用他们找到最有创意的方式去表达对现状深刻的反思。一个社会当普通老百姓 不再相信正常途径可以伸张正义，反而对极端的反抗行为投以同情那阵，这个就证明了基层管治的公信力已经面临极之严峻的信任危机，社会契约的底线亦都正在被重新审视。当民众不再轻易被单一的定性引导，当全网一起心痛那个走投无路的老实人，旧有的认知框架已经在人的心里面默默崩溃。以前一些强势社群很喜欢用大国崛起这类的大道理去掩饰普通百姓最细微最真实的痛楚。不过在今日，当一个享有绝对舆论豁免权的权力图腾被一个几蚊鸡的小玩具轻易拆解，这件事就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没有东西是不可以被质疑，也没有东西是不会出事的。人心永远是衡量一个社会健不健康的最终标准，由见利忘义到同舟共济，由盲目跟风到理智割席，中国人内心深处对善恶的直觉已经开始醒觉。当亿万人的心开始自发地保护住块粟米田，当普通人学识用竹蝉来表达不满，这种底层逻辑的重新塑造就是社会巨变的先兆，一场深刻革命正在在中国酝酿。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